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加外长表示，政府努力确认和查证活摘器官指控，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程汉波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白老太被非法拘禁，89人强烈抗议北京国安恶行。胡继国多次参与同一首歌幕后策划而遭恶报。本周124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772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接下来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要真修就真信，向内找，多看同修的长处，集体学法，整体升华，清除障碍，建立家庭资料点，也谈跟上正法进程，证实大法还是证实自己的正念正行，随时发正念，能破开常人迷的是大法，突破不爱学转法轮的障碍，最难放下的是人心，营救姐姐回家，对男女婚姻问题的再认识，修口与修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神传文化栏目，请听故事《神助悔过人》。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06年12月29日至2007年1月4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在新年到来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及一些明白真相的人给尊敬的师尊拜年。师父在明慧网发表谢谢众生的问候，真心希望世人都明真相，并指出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珍惜他们所做的就是珍惜你们自己。吉林长春学生大法弟子表示，要扎扎实实地学好法，重视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湖南一家49人祝慈悲伟大的师父好。湖北一家10名大法弟子和全体家人70余人向师尊问好。黑龙江佳木斯市新老学员向师尊表示，一定珍惜大法，珍惜时间，珍惜生命，更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放下自我，精进地做好3件事，圆融好师父所要的，以此作为对师尊的最好的问候。辽宁锦州一家庭资料点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 山东昭远市大法弟子表示，正确对待学法，用心学好法，真正从人中走出来，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新疆、内蒙古、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甘肃、云南、河北、陕西、广西、广东、江浙、福建等省各地大法弟子，全体朝鲜族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四川攀枝花市大法弟子说，更加精进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上海大法弟子表示，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以法为师，努力做好三件事。北大、清华、西安高校、北京高校少数民族教师大法弟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会更加成熟、理智、清醒，让师尊少一点操劳，多一点欣慰。中国大陆政府机关、军队、武警部队、公安系统、邮政系统、建设银行、医疗系统的大法弟子问候伟大慈悲的师尊，请师尊放心，一定会勇猛精进。台湾全体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并表示踏踏实实地做好学法、发正念、讲清真相三件事，建立我们助师正法的誓约。澳洲悉尼大法弟子表示，一定走好以后的路，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新西兰基督城全体大法弟子说，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兼修到底，助师正法，救度世人，请师尊放心。美国、加拿大、秘鲁、中美洲伯利兹、俄罗斯及欧洲各国、日本、韩国、泰国、伊朗等国家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法国大法弟子说，否定一切旧势力及其邪恶安排，发挥弟子们在正实法中的主动性，不等不靠，协调一致，在做好三件事中走出每个人的路来。
加外长表示，政府努力确认和查证活摘器官指控。2006年12月22日，加拿大外交部长彼得麦凯致函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表示关注，并表示加拿大政府一直在积极对这一指控进行确认和查证工作，并将继续明确地向中国政府表达对中国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关注。麦凯在信中说，自这些严重指控于2006年3月公开以来，加拿大政府一直积极努力寻求对此进行确认和查证。基于常规的做法，加拿大政府官员们已经同一些非政府组织、一些有同样想法的国家以及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酷、非人道的、可耻的虐待和惩罚问题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取得联系，以分享信息。麦凯在信中提到，加拿大政府官员定期同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会面，并发现这种交流对加拿大继续确认和查证这些指控非常有益。麦凯认为，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律师大卫·麦塔斯联合于2006年7月6日公开发表的题为《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对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可用信息非常有益。麦凯在信中说，加拿大对华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正集中在增长的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上，该目标也致力于提高中国的人权状况。加拿大非常关注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中国精神团体的待遇，加拿大将继续在所有适当的场合同中国政府提出这些问题。麦凯表达了加拿大对中国在死刑犯身上非法摘取器官的问题的忧虑。他说，加拿大政府官员已经向中国官方强调他们的关注，中国所有的器官捐赠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在不被强迫的并经本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麦凯在信中说，对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我们会继续积极努力寻求确认和查证，并欢迎您提供更多的你希望提供的信息。
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
马来西亚英文日报《太阳报》于2006年12月28日以41500例移植手术的器官来历不明为标题，报道了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于10月10日在马国律师工会举办的一项公开论坛上的演讲。报道说，麦塔斯表示，这项统计提供更多理由让人相信器官来源于被关押者和被迫害的个体，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这是继马国主流中文日报之一的《东方日报》整版报道麦塔斯来马报告其调查的成果后的另一家媒体的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近日在给澳洲公民陈慕涵的信中表示了对其母亲正在上海被非法关押的香港居民曾爱华的关注。信中写道，澳洲政府一直关注着您母亲的被关押和健康情况，并已经通过上海总领馆向中国当局询问您母亲的案子。我们会继续向中方询问此案，希望这样会帮助您的家庭得到积极的结果。
台湾台北县2006年12月20日在所有议员同意下，议会三读通过正式立法谴责中共器官移植暴行。这个位于台湾最北端、拥有台湾最多人口的行政区，是台湾23个县市中第17个通过议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县市。
12月31日晚，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日本法轮功学员汇集在中共驻日本使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7年多来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3000多名同修，同时谴责中共的残暴行为。日本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陆续来到名古屋的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7年惨无人道的迫害，并悼念遭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陈汉波被迫害致死。陈汉波，女，49岁，曾多次遭到当地610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恶徒的迫害，家人也被株连迫害，经济损失数万元。陈汉波曾在佳木斯劳教所遭受野蛮摧残，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回到家后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为躲避恶警的骚扰，举家搬迁。陈汉波近几个月食水难咽，于2006年12月17日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301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法院于2006年12月8日在看守所对已经非法关押8个多月的9名大法弟子进行非法开庭审判。由于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同修帮助发正念，使法院当天没宣判结果，休庭再议。邪恶又于12月14日秘密宣判，最高的判刑11年，还有9年、8年等。最少的3年，目前这些大法弟子及家属向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6年12月27日夜，河北新集市天宫营乡派出所丁超带领一帮恶人到西郎月村绑架了董双锁等7名大法弟子，第二天又绑架了董双锁的妻子。董双锁被绑架到新集，具体地址不详。其余人被关在天宫营乡政府。新集610恶人邪恶的声称，越曝光越抓人。请见到此消息的所有大法弟子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迫害董双锁等8名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与生命，加强同修正念，早日闯出魔窟，让恶人现世现报。
大法弟子高天华现在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被灌食迫害已经1个多月，请同修们帮助制止迫害。
湖南株洲白马陇劳教所的鄂警，为了领取中共协党许诺的奖金，使用极其残酷恶毒的手段，逼迫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写三书。今年11月份，40多名被非法关押在白马陇劳教所的大法学员，除极个别外，全部宣布在高压下被强迫写的三书作废，不再向邪恶妥协。据悉，恶警们对此十分惊慌，向上隐瞒了此消息，因为他们已经将转化一个奖励1000元的奖金拿到手了，害怕又要将奖金全部退出，怕其上司追究责任，更怕他们转化大法学员的恶毒手段和自欺欺人的转化伎俩被曝光揭露。
沈阳市苏家屯区陈巷屯镇大法弟子王林涛、刘世维分别在沈阳第二监狱和沈阳市化子监狱被非法关押了4年半，已于12月25日回到家中。苏家屯区法制办企图再次迫害两名同修，他们图谋直接将王林涛送到沈阳张氏洗脑班。王林涛和妻子正念非常强，就是不去。王林涛说：“我练功身体健康了，什么病都没有了，你们非法关押我，我没犯法，是你们在犯法。我现在出来了，还要给送走，我哪儿也不去，就回家。”王林涛的妻子也说不去，回家。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王林涛正念回到家中。陈巷派出所预谋扣押刘世维，刘世维正念非常强，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共同发正念帮助下，也正念回到家中。
白老太被非法拘禁，89人强烈抗议北京国安恶行。2006年10月26日，北京国安和空军装备技术研究院家属委员会恶徒联手非法抄家，绑架大法弟子白玉芳，至今已非法拘禁68天，其理由是练法轮功是头目，还有在农贸市场买菜时给人看反动宣传品。不少人确实知道白老太修炼法轮功，更加知道他在练功前全身都是病，身体都拿不起个儿来，整天让人伺候着。可是他自打练功后，眼瞅着身体越来越好，原单位领导都说这个药罐子怎么不报销药费了。白老太现年72岁，家有5口人，包括年近80身体多病的老伴儿，每天从早到晚洗衣做饭照顾老伴儿。白玉芳被国安绑架，街坊四邻都觉得荒唐，这样的老太太怎么就违法了？我们真不明白他老人家违的是哪家的法，说给人看了反动宣传品。什么叫反动宣传品啊？是不是那个酒瓶共产党呢？现在满大街都是，中国人还有几个人不知道的？不是说言论自由吗？宪法都写着言论自由，共产党都烂成那样了，你看那些党官还找得出来好东西吗？怎么就不敢让人说说呢？白老太已是72岁的人了，要有个好歹，你们谁能负得了责任？我们是白老太太的亲属、邻居、友人，在此我们89人强烈抗议北京国安的非法抄家、绑架，特别是正在实施的非法拘禁行为，并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
胡继国多次参与同一首歌幕后策划而遭恶报。据大连晚报转载都市时报的报道，曾多次参与同一首歌幕后策划的胡继国因贩毒被抓。胡某去年因发现其妻子港台歌星温某对其不忠并吸食冰毒，从而离婚。离婚后，胡某开始吸毒、贩毒而被抓。
本周124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24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72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
第21届伦敦新年大游行于1月1日如期举行，英国法轮功学院代表队再次应邀参加了这盛大的新年庆典活动。精神抖擞的腰鼓方阵和大堂起舞带给观众节日的欢快气氛。学员们为这次游行特别设计了花车，体现对神佛的信仰和修炼的内涵。不同的横幅和条幅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使上亿人身心受益等信息。
2007年元旦，台湾宜兰县法轮大法学员举办了一天的学法交流及弘法活动，并向师父拜年。基隆市新年第一天升旗典礼后，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向各界人士展现了大法的美好。
2006年12月31日，法国法轮功学员上午由华人聚居的美丽城出发，穿过另一华人聚居的巴黎第三区，抵达巴黎市政府。欧洲天国乐团首次亮相，下午应邀参加了在巴黎附近旅游城市举行的有30多个团体参加的巴黎游行节。功法演示、传统舞蹈、唐装表演、腰鼓队、退党横幅等组成的强大阵容，给市民带来了节日的惊喜。
2006年12月31日，塞班岛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有9位学员发言，分享了他们在法轮大法中的修炼体会。交流的内容包括在参加为讲清真相而办的媒体工作中遇到磨难困扰时，学法坚定正念走过来，通过学法修炼，在不同环境中从不同角度证悟法理，在修炼中又放不下的执着，犯了错误后决心重新走正正法修炼路，如何圆融好家庭，处理好家庭与正法修炼之间的关系，还有怎样协调圆融整体，做好三件事，向内找、向内修等等体会。
12月25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26位同修上台宣读了一年来的修炼心得，内容全面，显示着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其中有多位发言者都是流着泪水读完了自己的体会，场面感人，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和纯善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2006年德国法会在中部城市魏兹拉召开，共有6位中西方学员先后发言，内容主要围绕着在正法时期如何做好三件事，克服项目多的阻力，向中国人加大讲真相的力度，如何用正念在柏林推动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等。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6年12月23日及29日在多伦多市举行，10几位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学法修炼、讲真相、劝三退等方面交流了各自的体会。
12月24日，圣诞前夕，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埼玉县大宫公园集体练功，随后从公园出发，游行约2小时，到达中种公园。雄壮的打鼓队前导，优美的仙女舞最后压阵，长长的队伍中打出法轮大法好，立即制止中共暴行，全面调查迫害真相等横幅及介绍法轮功的图片，向埼玉县民众传达法轮大法真相。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善缘的文章，
题目是要真修就真信。一次我和同修骑摩托车到农村去讲真相，因天气很冷，同修把我领到了亲戚家。进屋后，我走到水缸边盛一瓢凉水，一口气就灌下去了。同修说他不敢喝凉水，胃受不了。同修说他修炼也快十年了，修炼前得过胃肠炎、胃溃疡病，一直还隐藏在心里放不下，至今生的、冷的、硬的东西都不敢吃，从不敢喝凉水，表面上三件事都在做，还和有病业的同修说要从内心真正把有病的心放下，可自己却始终不敢放，牢牢地固守着有病这个观念，结果有病这个状态始终改变不了。在我指出了他的误区后，同修下了决心，挖出了那颗隐藏很深的自己认为还有病的心，并找出了他存在的根源是没有真正做到信师信法，说白了就是不真修。观念转变了之后，再也不寄生冷硬的东西了，碰到什么吃什么，不管凉水热水拿起来就喝，结果奇迹出现了，什么反应也没有，胃也没有疼。同修高兴地说，困扰我十年的壳终算破除了，要真修就真正的信师信法，你真修真信，师父就会真管。同修的变化使我想起了师父警言那篇经文，师父给我们写出这篇经文已经十年了，师父告诫我们，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呐，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可自己又做到了多少呢？
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多看同修的长处。近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时，常提到同修甲，我听到他的那些偏激行为后，我想这位同修怎么这样神神叨叨，师父的法讲得那么清楚，难道他没看吗？后来越说心里越沸腾，心想这种类型的人以后少和他接触，每当想到甲同修，我心里就有一种不舒服感。忽然有一天，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对他有看法，是否大家都有问题，都有该修去的人心？这样一想，马上自己的人心便暴露出来了，他修得不如自己，怨恨、指责和不平，核心又是什么呢？一个很大的私和我。我自以为自己修得很成熟，可是为什么在交流时不知不觉地强调自己的认识，甚至别人说话时自己抢话，悟到一点东西就急于告诉别人，潜意识里让对方认可自己的认识，认为还是我的道行来得正，我说的和做的才是最正的最好的。当别人谈出与自己意见不同时，心里总有若干的不舒服，这和旧宇宙的生命有多大的差别呢？当我这样剖析自己时，发现自己有那么多背后带有自我的人的表现。比如和朋友在一起聚会时，我告诉他这个生意你要怎么做，那条路子你应该怎么走，甚至朋友商店的牌匾都要换上一个我认为是最好的名字。我发现这个心我藏得那么深，藏得不显山露水，时不时的都要表现一下自我。修炼人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能脱离人而走向神，向外找永远是人。过去我总是认为自己三件事做的也算是精进，肯定跟上正法的进程，正法一结束肯定跟师父回家，而正法不结束，师父一定是等那些不精进的人，我肯定不在其中。但从甲同修这件事情上，我看到自己的人心并没有修干净，根本的问题还没解决，对同修要宽容，能容下同修的不足，能理解同修的修炼状态。
当同修表现不足时，能理解那时修炼人没修去的人心，同时善心地指出来，抱着对大法负责，对新宇宙负责，对师父给我们开创的这一切负责。这一切我都没有做到。师父讲到不长功的两个原因，我觉得自己高层次的法没学透，心性修炼不到位，时常被人心带动向外看，真是惭愧。师父告诉我们，天上的神做事也是需要商量的。我悟到那种神与神之间互相理解、宽容和包含的无我境界，是大法弟子应达到的标准，不够这个标准就上不了天。以前我时常在思想中冒出快结束的想法，可是现在想一想，结束了还有这么多人心，师父把你往哪放？修炼是不等人的，也是严肃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师父，我一定好好修，好好修，一定达到标准。当我认识转变后，再看同修甲，发现他的优点很多，他对法那颗坚定的心，我不如他。他抄法、背法和讲真相、撒资料，那种放下生死、一心救度众生的状态令我感动。旧势力当初把我们来自不同世界、差异性很大的大法弟子安排到一个环境里修炼，就是让我们产生分歧和间隔，让我们在强调自我中形成不了一个坚固的整体，从而达不到标准而修不上去。而师父的法让我们放下自我，互相理解包容，就是让我们冲破这一切，而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这是一种境界和要求。我知道自己距这个要求还差一步，我一定要往前再迈一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整体升华》。1999年7/20后，在邪恶疯狂的高压下，昔日的集体学法练功点找不到，同修们都被无形间隔开，我们痛苦难言，心底在流泪。我们深切地怀念集体学法和练功，这是师尊给我们留下的有利于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最好的修炼形式。一、集体学法的历程。2000年初，在我家成立了二人学法小组，学了没多久，我们俩人的心性发生极大变化，怕心明显小了，真相资料越发越想发。成箱的资料不知从何时接连搬到我家，我随机的发给周围的同修一部分，剩下一些就是我俩的。随着不断的学法，越发送资料越没有了怕，越觉得救度众生的紧迫，正法修炼的神圣。这时周围的同修发现了我俩的变化，都体悟到了集体学法的巨大作用。因此有十几个同修相继来我家上午集体学法，每天起早来我家练功，室内装不下了，我们就设法分组去学，从而整体提高得很快。为了救度世人，由开始的发送真相，到个别的面对面讲，手递手送，由原来同修单独讲，到全家帮着讲真相，有的年幼孩子都参与进来了，可见正念场之强，我们无不惊喜集体学好法的辉煌。这时在我家又出现了两个学法小组，晚饭后又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小弟子也不示弱，也组织了学法小组。纯真的小弟子们集体学法的事例，令我们大人为之感动。孩子时间抓得很紧，大年初四就放弃了往年的探亲和游玩，聚到一起开始学法2小时后练一套功法，在一起比学比修。练进功时，有一个10来岁的男孩痛得泪水流了下来，看到其他小同修都在坚持着打坐，他坚决不把腿搬下来。 大人在一旁看到了，心疼地说：“你就拿下来吧。”他也不肯。还有一个小弟子，有一天到公园游玩，就给碰到的小朋友讲真相，随即不管对方的父亲穿着警服在一旁看着，他仍旧把护身符送给了那个小朋友，使这一家都得救了，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二，资料点遍地开花，整体圆融救众生。看到我区的变化，我们两个协调人挤时间主动与周围区块的同修沟通，在法上切磋，他们也先后组织起学法小组，使我们这一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修们走出来的多了，配合的越来越好，充分地发挥了整体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作用。在大资料点被破坏后，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开始时都很为难，我们两个协调人先做，通过集体学法切磋，同修们都悟到这是我们的使命，同时做资料也很神圣，天上的神都看着呢，他想做还没有那个机会呢。通过我们做的资料能救度很多众生，清除邪恶正实法，同修们的心性提高上来后，觉得机不可失，求之不得啊，就纷纷先后参与进来，使我区资料点由一个两个到多个，互相圆融补充，运作的都很好。我们做的真相资料有九屏光碟、小册子、图片、粘贴、条幅等等，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源源不断地做出来，除了供本片同修使用外，其他地区有了特殊情况需协调补充时，我们责无旁贷，都是为了救度众生，需要什么帮什么。有一次为了营救同修，需要2000份彩色当地真相资料，也没难住我们，仅用一天时间，多家一起完成，随之还有相应的小册子、光碟等，以利于及时的清除邪恶、抑制邪恶、清除对同修的迫害，减少损失。三，心中装着法，向内找，协调好，邪恶自灭。我们各组之间时常配合做事，难免有矛盾和心性的摩擦。我是急性子，协调做事时向下命令，可对方大多都站在法上，不与我直接冲突，冷静地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过后他们再给我指出来，我用法衡量是自己不对，诚恳地修正自己的不足，这样我们整体又提高上来了。每次不管谁与谁之间的矛盾，我们相对的都去找自己，矛盾自然化解了。几年来我们众多同修一直配合得很好，没有间隔，有力地推动了集体正实法，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在我们这一片，其实每个人都是协调人，在讲真相中，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去做。开始做酒瓶时有障碍，后来有同修悟道，这样没有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师父说，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酒瓶邪挡退，即是。有的同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送出700多本酒瓶，同时还配有各种真相的小册子、粘贴等。我们都努力制作酒瓶，以满足需要，认识到了就争取多讲多发，落到实处。还有一件事，在2006年8月末的一天，有一老年同修到市场上讲真相，同时把真相材料送给卖西瓜的人的时候，被蹲在一边的便衣给录了像，并被强行绑架进了公安分局。同修闻讯立即发正念加持同修，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抱怨指责被迫害同修的不足而招来迫害，而是及时的用正念铲除邪恶。当晚那位同修便正念闯出，就此事我们片儿及时召开了法会，同修们都向内找，发现那段时间都比较松懈，觉得我们这里做得不错了，起了欢喜心，使我们的空间场不够正，其实是整体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反之我们的场很强很正的时候，邪恶怎么敢来呢？ 都害怕把它化掉呢。我们在师尊的呵护下，及时在法上归正，堵上了这个漏，才使整体又一次得到升华。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让我们携手并进，在师尊引领的正法之路上精进再精进，不愧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障碍，建立家庭资料点。我今年67岁，是个只有小学4年级文化的家庭妇女，在师尊指导的修炼路上走过了9个年头。我悟到了，修炼者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法中熔炼才逐渐提高的，在师父的精心指导和慈悲呵护下才逐渐成长起来的。把我的体会讲出来是最好的证实法。下面就把我是怎样克服困难建立起家庭资料点的情况向师尊和同修做一汇报。我是1997年9月2日由同事介绍幸得大法的。得法前，我有严重的失眠症和关节炎，直接影响到白天做事，为此很苦恼。同事就给我介绍说，法轮功很好，不妨你看看书吧。就这样，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看了一遍以后，感到这本书真是好，还有点恨得法太晚，所以我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大法。平日里只要有点小空就拿起书来看，真是爱不释手了。可是1999年720以后，大法弟子遭到了邪恶的无端迫害，烧书、毁书、谎言欺骗，对师父恶毒攻击，对大法弟子肆意迫害。但是我没有被邪恶所吓倒，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对师对法一时一刻都没有放弃过，并能时时刻刻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按照一个练功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邪恶的迫害下，有多少民众被恶毒的谎言所欺骗，站在邪恶一边为其呐喊，给修炼者施压，做着不该做的事情。老百姓无辜地被邪恶中共欺骗者迫害着，为了救度他们，就要向他们讲清真相，揭露邪恶的谎言。当时我们地区资料点很少，要想尽快地向世人讲清真相，使他们得救，那得需要大批的资料。因为当地的大法弟子多，资料点少，资料急缺，有时去资料点一趟只能拿回很少的资料，甚至拿不到，我曾为此而苦恼。有几次我从几百里外的城里往回背资料。一次一位同修对我说，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您条件允许的话买台电脑吧。那时正是明慧网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建议。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经文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抚育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 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抚育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为此，我感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使命的伟大而又紧迫。于是我下决心，清除障碍，克服文化低、年龄大、不懂技术的重重困难，决定买电脑、学电脑。当时我就是在资料点急缺，讲真相弄不到资料的情况下，先解决自己用资料的问题而买了电脑，又请懂技术的同修教我学上网，安全登录、下载文件、打印文件。没几天我就学会了，就能做《明慧周刊》、《周报》、《觉醒》各种真相小册子。当我看到自己亲手做出来的资料又亲自发放到千家万户时，心中真是感慨万千，有说不出的一种自豪和喜悦。随着技术的熟练，资料越做越精越多，现在不只是解决我个人用资料的问题了，而且还能解决和承担本地区很大一片的真相资料和同修学看周刊及师父的新经文等。在学电脑、使用电脑以及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遇到矛盾，用人心去对待问题。记得2005年五月份，电脑刚买回家的第二天，家同修来我家，当时一同修正在教我上网。家同修说，让我也学学吧，学会了咱们一起做资料不是更好吗？于是一同修就让家同修试试看。家同修学了几下就摸着门了，一同修便对我说，你看人家一学都会，指定比你快。他就让家同修明天再来学。当时我一听心里就不是滋味，我想这是我买的电脑，我还没学呢，你们都来学还不想教我，嫌我笨。心想笨也得学，我要学不会，别人想学没门儿。当时心里气得不行，虽然嘴上没说出来，脸上已经很不高兴了。那是完全把自己当作常人了，也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了。通过学法，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为私为我的私心，感到愧对同修、愧对师父。就这样，在师父法理的指导下，边用心学技术，边不断地学法修心，在不知不觉中，家庭资料点建立并平稳运转起来了。我的体会是，只要心中装着法，装着被谎言欺骗还没有得救的无量众生，时刻想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没有做不了的事。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师父讲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这一法理的更深内涵。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跟上正法进程。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正法进程中不同的阶段，正实法的做法和内容有所不同，我们整天讲要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怎么才算跟上了呢？
自己体会到，不是说走出来了，三件事都在做，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要通过学好法，明白师尊要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全球弟子协调一致，达到现阶段证实法应达到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这里有的同修还不明确。师父在《彻底解体邪恶》这篇经文中说，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有的地区24小时接力发正念，有的地区同修到邪恶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而我们这里因为4月份有同修被抓，现在劳教所从4月份开始，我们几个同修都一直在往劳教所发正念，所以对师尊的经文没有引起重视，认为我们早就在这样做了，也没有想如何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和提高质量。全球弟子协调一致，彻底解体邪恶，有的同修还把心用到别处去了。例如前几天同修上街，看到一个单位门前竖立着恶党党魁毛魔头的画像，就想怎么在新年前把它毁掉，脑子里被这件事占满了，学法练功发正念静不下来，总在想这件事，想用红墨水装在鸡蛋壳里砸上去。同修提醒可能有摄像头，那么他又想等个下雨天打个伞，即便有摄像头也看不清，几天来就忙这事儿。后来和我交流时，我提出异议，第一，这事与我们目前彻底解体邪恶不合拍，会分散我们的精力；第二，除恶主要靠发正念指挥佛法神通来做，而不是采用人的办法销毁这些表面上的东西，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无处不在，我们周围多少人胸前带着邪党党徽团徽，多少孩子胸前带着血旗的一角，附近有宾馆和俱乐部，经常都有省市各类会议，到处都是恶党的标语横幅，用人的办法销毁得完吗？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救度众生，做这些表面上的事情，人们会不理解。要救人，就得发正念，用佛法神通彻底解体邪恶，同时广传九评和解体党文化，让人们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三退保平安。那些邪恶的物品在背后没有邪恶支撑时，自己就会坏掉。我所在的单位走廊上，前段时间贴着毛魔头在长征时的照片。我是98年得法的，单位同事都知道我练功。我如果把那张邪照用人的办法毁掉，那人家都会知道是我干的，会不理解。我没有用人的办法，而是每经过一次，就发正念清除照片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终于有一天，那张邪照自己掉到地上去了。有关人员自己把它捡走了，连同其他几张纪念长征的报纸也一起撕下来拿走了，再也没有贴出来。这件事情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所以我平时特别重视发正念，每天发正念15-16次，每次15分钟。师父也给我安排了时间，使我在单位上工作很轻松，而我周围的常人忙得连节假日都不能休息。发正念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感觉能量场覆盖的范围无边无际，我们有师尊赋予的佛法神通要充分运用。为什么老用人的办法做事呢？师尊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我们要走向神，思想和行为方式也要是神的。最后同修也认同了我的想法，不做了。我们打算给这个单位的领导发一封信，讲清真相，让他们自己在合适的时机把毛魔头的像撤掉。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虽然都只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但我们考虑问题都要以法为大，从整体出发，不是证实自己多么能干，而是要看师尊和大法当前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尽心尽力地干好。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 选自弘印二新字名。我们全球大法弟子协调一致，真正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邪恶被彻底解体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证实大法还是证实自己的正念正行。最近在我们的学法小组发生了一个矛盾，原因是有同修在邪恶的迫害中，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出魔窟以后，对师父的呵护一点儿也不提，总是讲自己怎么正念正行而闯出魔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而当其他同修指出这一点时，却引出了非议，甚至出现严重的排斥。我注意到，这位同修谈的多数是邪恶来了以后，我们勇敢地面对邪恶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很多话还是站在证实自己的基点上，带有很多人心讲的。个人认为，这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的表现，是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大法。师父在弘银二别哀中讲，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应该多在法中想一想，为什么迫害这么持续而长久的存在。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还讲，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我们按照师父的这段法去做的话，是不是证实师父的这段法？完全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就能自然而然地破除邪恶。那么反过来讲，这种做法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证实大法了吗？同修在邪恶的迫害中闯出魔窟后，如果总是强调自己的如何正念正行，却忽视了师父的呵护和整体配合的力量，那究竟是证实自己还是证实法呢？这背后是否有欢喜心、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存在呢？而善意的提醒证实法这个基点问题，也正是为了同修今后的修炼道路走得更好啊。如果听到提醒和不同意见，就心情浮动和加以排斥，这是不是一种向外推的表现呢？把提高的机会推出去了，保护了自己的观念与执着，是不是正说明触动了自己的什么心，自己需要向内找，提高自己了呢？